收藏价值。邮购电话010-6804-5584，010-8609-2511。
北京时间20点整，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王一芳。儿童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明显不足，请家长们不要将6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车里，外出时更要看管好孩子，防止儿童发生意外伤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新意配方奶粉君乐宝首款中老年奶粉隆重上市，独有的老小孩配方，含有植物甾醇、磷脂腺三酸，关注中老年人健康，满满的心意，期待与您合作。详情咨询400-600-6611。
斯蒂罗兰家居，全球时尚家居风向标，斯蒂罗兰。
大家好，我是蒲森新，恒洁卫浴，中国卫浴的大品牌，品质好，服务好，我信赖。买卫浴选恒洁，恒洁卫浴。
真倒霉，爆胎了，
需要帮助吗？
能帮我换下轮胎吗？
没问题，拧不动啊。
来罐红牛，放着我来。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大自然地板灵泉制造新品健康上市，灵泉添加，灵泉污染，由于E零级为爱升级，健康好地板，我爱大自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音机旁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晚上好，我是春天姐姐，欢迎你来收听今晚的小喇叭。周六的节目呀，我们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科普小讲堂，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一讲有趣的动物故事。动物有尾巴，人为什么没有尾巴呢？为什么有些动物有毒？那毒蛇咬到自己的时候会不会中毒呀？动物中4条腿跑得快还是2条腿的跑得快呢？一会儿你就知道小动物的奇妙了。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春天姐姐继续为大家播讲大象爸爸的故事。好了，那下面我们先从动物小科普开始听起喽。动物为什么要长尾巴呢？小朋友都知道，很多动物的身体后面呀，会拖着一条小尾巴，它们呢，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光滑或披毛，特别的可爱。比如金鱼在水中不停地摇动着大尾巴，就好像在空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春天到了，雄孔雀就会展开亮丽的尾羽，在身后竖起一片华美的扇屏。孔雀开屏的样子太美了，黄铜色和灰蓝色的亮丽斑点，就好像几十双明亮的眼睛在不停地晃动。还有松鼠，在树上跳跃的时候，它蓬松的大尾巴特别好看。那它们为什么要长尾巴呢？动物的尾巴都在干什么呀？如果你仔细观察金鱼，你会发现它随着尾巴的摆动，可以促使它的身体前进或者转向。在水中游泳的鱼就能借助尾巴来获取前进的力量，如果需要转弯或者掉头换个方向，也是非常容易的， 摆摆尾巴就能做到了。企鹅、海豚、鲸鱼等虽然不是鱼类，但它们的尾巴呀也具有类似的功能。比较特殊的是，有些鱼儿的尾巴还有其他的功能，比如鲨鱼就可以利用它长而强有力的尾巴来驱赶鱼群，甚至将它们击晕以后饱餐一顿。陆地上生活的动物也能用尾巴来完成各项任务，比如鳄鱼的尾巴粗壮厚实，甩动起来呀是攻击敌人和猎物的好武器。壁虎、蜥蜴的尾巴非常的柔韧，被捕捉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断开，赶紧逃生。雄孔雀绚丽漂亮的尾屏为它们赢得了雌孔雀的青睐。麻雀、斑鸠等鸟儿会依赖尾巴上的羽毛来掌舵，随时控制飞行或者降落。松鼠还有猫在树上灵活地跳跃而不会摔下来，也得益于尾巴控制着平衡。擅长跳跃的跳鼠还有袋鼠得益于它们长长尾巴的帮助，挺立的时候长长的尾巴又能作为支柱立在地上。其实尾巴还有很多类似手的作用，比如小猴子吧，它用尾巴缠绕在枝条上倒挂起来。牛和斑马呢，能用尾巴甩来甩去赶走那些讨厌的蚊虫，尾巴是非常有用处的，同时也能表达感情。比如说小狗啊，它会摇尾乞怜。哎呀，动物真是太聪明了，把尾巴的功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灵长类动物基本上都是有尾巴的，它们生活在树林当中，利用长长的尾巴来充当手，在树上悬挂或者荡秋千，或者呢在树林间随意的跳跃来保持平衡。那人为什么没有呢？人不也是灵长类的动物吗？其实尾巴的存在根本就是在尾椎骨，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呀，人是有尾巴的。如果小朋友试着触摸一下你的后背下方，大约呢是在屁股上方一点的地方，最后一节尾椎骨，你可以感觉到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但是从外观上看是看不到人有尾巴的，这主要是和人类的进化历程有关系。因为人类已经不需要发挥尾巴的功能了，自从人类的祖先离开树梢适应了地面的生活，并且呢开始直立行走以来，人类的骨骼结构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尾巴慢慢的退化了，直到外观已经看不到尾巴了，这也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还有一个证据证明，人在出生之前，也就是在胚胎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身后还是拖着一条小尾巴的。但是几周以后，发育到胎儿阶段的时候，尾巴就消失了。或许小朋友们也挺希望我们有尾巴，可以让尾巴帮我们做好多的事儿。但是人类可以直立行走，腾出了两只手以后就能做很多非常聪明的事儿了，这也是很多动物都赶不上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运用头脑中的智慧。为什么有些动物有毒呢？小朋友知道哪些动物有毒呢？在海面上漂浮的晶莹剔透的水母，在泥土里蠕动的色彩斑斓的蜈蚣，在树枝间撑着一张神奇大网的蜘蛛，还有非常非常可怕长长的蛇。如果你不小心和这些非常漂亮的生物亲密接触了，那除了疼以外，有的时候还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为什么动物中很多动物都能分泌毒液呢？比如蛇、蝎子、河豚、箭毒蛙、蜈蚣、蜘蛛、海葵、水母等等，一旦被这些动物呀刺破了身体，注入了毒液，在没有救治的情况下，被刺者很快就会麻痹甚至是死亡，这也是动物生存的一种策略，它们为了防御或者也是为了进攻。 不管是蝎子还是蜈蚣，毒液都是它们捕食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武器。也正是有了这个特殊的本领，它们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一些漂亮的海洋生物也会利用毒液来伤人，比如海葵或者水母，它们受到刺激以后呢，就会射出毒液刺到敌人的身体里，会引发剧痛、红肿、休克，甚至让敌人死亡。人类被它们刺伤以后引发的皮炎就有70多种，这也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很多动物也是受到了威胁以后才会射出毒液来保护自己，方便自己逃生。那说到毒蛇，大家就感觉到更恐惧了。那尖利的毒牙咬到人或者其他动物的身上都是非常可怕的。不过我们也经常会说，舌头和牙齿有的时候还会打架呢，我们会咬到自己，那毒蛇咬到自己不会中毒吗？基本上呀，蛇是不会咬到自己的，但是咬到了也没事儿。它们在长期的进化当中已经产生了特有的蛇毒天然的抗性因子，可以化解不慎咬伤自己或者被咬的后果。也就是说，它们体内呀是有抗毒的东西的，咬到了也不会怕。动物中四条腿的跑得快还是两条腿的跑得快呢？科学家曾经利用计算机模拟过恐龙、鸵鸟、猫、人等动物的赛跑，看看谁会跑得快。结果非常有趣，一直被认为跑得最快的两腿动物鸵鸟竟然只排在了第二名，而冠军呢是一只大小和猫差不多的两腿恐龙，它的奔跑速度呀可以达到每小时64千米。这个速度比四条腿的动物要快吗？当然没有了。人类最早的代步工具马最快也可以达到每小时80千米，而羚羊的速度更快了，每小时有95千米。但这都不是动物界当中跑得最快的。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猎豹，它最快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15千米。猎豹是大自然精心设计出来的短跑机器，它拥有流线型的外形和轻盈的体态，加宽的鼻孔能够在飞奔的时候获取更多的氧气，肺部和心脏可以应付发力奔跑的时候忽然增加的负荷，不能缩回的脚爪就像钉子鞋一般增加了抓地的能力。而最最关键的就是它们身上有适应高速奔跑的弹性非常好的脊椎骨，所以四腿动物是可以打败两腿的。不过也不是所有四腿动物跑得都快，大家都知道乌龟先生喽，他可是个慢性子。既然说到了乌龟，春天姐姐就给小朋友们说一说为什么乌龟它会长寿。很多人都喜欢把龟当作宠物，不仅是因为龟的饲养比较容易，它平时活动也少啊，非常的安静，更因为乌龟的寿命长，主人一般不用承受宠物死亡时的痛苦。那么龟为什么会长寿呢？科学家从龟的身体结构、生理功能、生活习性等方面都给出了答案。从身体结构来看，乌龟有一副坚硬的外壳，它很好地保护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能够避免身体受到外界的伤害，也能减少水分的散失。从生理功能和生活习性来看，乌龟非常爱睡觉，大多数呢要冬眠，有的还要夏眠，一年睡觉的时间大概有6个月左右。虽然龟在休眠的时候看上去死气沉沉的，但是它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躲过不利的环境。龟的行动很缓慢，一小时最多只能爬100多米，因此体力消耗得非常少。龟又是冷血动物，它们可以把体温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新陈代谢的降低也减少了能力的消耗。另外，龟还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它们性情温和，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心理学家说，处事平和的人压力小，寿命也就长， 从这一点来看呀，龟的确是人类学习的好榜样。当然，龟与龟之间的寿命长短还是有差异的。根据动物学家和养龟爱好者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发现以植物为食的龟类比吃肉食或者杂食的龟类一般寿命都要长。比如生活在太平洋或印度洋热带岛屿上的象龟，它们主要是吃青草、野果和仙人掌等东西，它们的寿命就特别长，有的甚至可以活到300多岁呢。好了，有趣的动物故事今天就听到这儿了。下面我们来听睡前故事，今晚春天姐姐继续播讲《大象爸爸的故事》第11集。孩子们的长大的确需要时间，他们一天天的长，开始在明亮的大房间里玩了。爸爸经常过来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今天呀，他让波马坐在他的长鼻子尖上颤来颤去，这个游戏有点像骑大马。科尔斯把一根绳子系在了自己长长的象牙上做秋千架，亚历山大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两个男孩比女孩弗洛拉更早地学会走路。不过现在公主弗洛拉也能自己站起来啦。平时保姆给孩子们穿好衣服以后会带他们去散步，因为他们还太小，走不了太久，累了的时候就会坐在推车里。有一天孩子们又到了外面，保姆对亚瑟说，哎呀，没想到外面这么冷，我得赶回去给象宝宝们拿些毛衣，不然他们会感冒的。亚瑟，请你帮我照看一下他们好吗？我去去就来。亚瑟高兴地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地就接过了小推车。亚瑟推着宝宝们一路上都很小心，生怕推到石子上。可是突然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了士兵们操练的声音，他不免有一点好奇，一走神儿呀便松开了手，转过头去张望。而这个时候他们正好在一个小山坡上，失去控制的推车慢慢地往山下滑，坐在车上的波马、弗洛拉和亚历山大一点儿也不害怕，反而觉得非常好玩，都开心地大笑起来。亚瑟回过神来大吃一惊，一边惊呼着一边追了上去。可是这下坡越来越陡了，推车越跑越快，孩子们也逐渐害怕起来。亚瑟还在拼命地追，可就在这个时候保姆拿着毛衣回来了，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也吓坏了，奔跑着追过来，但是他和亚瑟都没能追上，这实在是太危险了。就在不远的前方，山路开始转弯了，路的另一边是个悬崖，一定要赶在转弯之前追上推车，不然后果是很难以想象的。乌龟马尔塔正好路过这儿，看到眼前的一幕，他来不及多想，就拼命地往前爬。就在推车要滑到悬崖的时候，乌龟马尔塔用身子挡住了推车的轮子，急速前进的推车一下子停了下来，整个车子差一点点就翻了。波马和弗洛拉刚好被拦在了车子的遮阳棚里，可是亚历山大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抛出了车外。保姆吓得尖叫起来，一旁的小兔子们都吓跑了，亚历山大就这么掉了下去。松鼠先生和松鼠太太听到了保姆的尖叫声，然后紧接着就听到树叶的沙沙声和树枝折断的啪啪声。他们俩顺着声音抬头一看，发现一头小象挂在了一个树枝上。小象伸出头来喊，
妈妈快救亚历山大呀，妈妈快来救救我，我要掉下去了。 松鼠夫妇赶忙大喊：抓牢点小象，不要松开啊，我们来了，别让身子晃，来，试着把脚放在粗一点的树干上。嘿，我们到了，不要怕，我们过来帮你。小象努力地平静下来，照着松鼠夫妇说的踩到了大树枝上。松鼠先生继续对他说：抓住我的尾巴，张开你的两个大耳朵，保持平衡。哎，小心脚下，来，跟着我往前走，前面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这就安全啦。
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松鼠夫妇的住处。亚历山大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真是太幸运了，碰巧遇到了这么热心的朋友，要不然呀，他肯定会摔得很惨很惨。现在他很想快点回去告诉妈妈，让她别担心了。
可是怎么从高高的树上下来呢？树干又高又滑，
他呀只能在松鼠洞外的树枝上坐着，什么也不能干。就在这时，有一只高大的长颈鹿在旁边溜达呢，看见小象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就对他说：嘿，我把头靠在树枝上，你坐到我的头上来，牢牢地抓住我的脚。我知道你是国王爸爸的儿子吧，放心，我会安全把你送到家的。亚历山大很高兴，他谢过了松鼠夫妇之后，就照着长颈鹿教的办法坐到了长颈鹿的头上，然后他们一起离开了松鼠的家。长颈鹿走得慢腾腾的，亚历山大心想，这么看来还是推车跑得更快呢。没走多远，他们就遇到了国王巴巴和王后赛斯，他们是听到消息之后赶来的，看到亚历山大平安无事，他们终于可以放心了。亚瑟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几个月之后，巴巴决定带着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去野餐。那天天气很好，大家的兴致都很高，虽然科尔斯觉得天气有点热，但也还是兴奋地加入了。走了一会儿，他们就觉得有点累了，于是在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拿出准备好的食物，开始美妙的午餐了。午餐后，赛斯准备把剩下的食物都收进餐篮里，巴巴则坐船到旁边的河里去钓鱼了，科尔斯也在一边睡午觉。亚历山大趁机钻到了他的帽子下面，挪着小步往前走，一旁的波马和弗洛拉也跟着走了起来。小波马还高兴地说：哎，你就像个小乌龟，真好玩。他们玩着玩着就来到了小河边，亚历山大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把科尔斯的帽子放在水里当小船。多漂亮的小船啊，说着就纵身坐了上去，他呀浮在了水面上。可是突然刮了一阵风，帽子被吹得离岸边越来越远了，很快亚历山大就随着帽子飘向了远方。他没觉得危险，而且很兴奋，可岸上的波马和弗洛拉却有点担心了。怎样才能让帽子回到岸边呢？弗洛拉哭着去找妈妈，恰巧妈妈也正在到处找她的三个孩子。波马沿着河岸边一边跑一边喊：亚历山大，快回来，好心的小鸭子们，求你把我的弟弟救上来吧。可是鸭子就像没听到一样，扑腾扑腾翅膀就游走了。这个时候，波马大声喊道：有，有鳄鱼！亚历山大转身一看，一只大鳄鱼正向自己游过来，于是他颤声地喊道：爸爸，救我呀！ 大象爸爸本以为孩子们在岸上玩，自己呀正安静地钓鱼呢，可突然听到亚历山大的喊声，猛地站了起来。他看到了凶恶的鳄鱼，愤怒地大吼了一声。情况特别危急，他也没有带枪啊，怎么办？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爸爸抓起了船上的船锚，奋力地朝鳄鱼张开的嘴巴扔去。船锚正好卡在了鳄鱼的嘴里，鳄鱼就像上了钩的鱼一样拼命地挣扎，尾巴猛地一甩，卷起的大浪就掀翻了亚历山大做的帽子，于是亚历山大和他的帽子一起掉到了水里。就在这时，爸爸顾不上脱衣服了，就紧跟着跳入水中，用他长长的鼻子四处地摸索着。忽然间，他觉得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哦，是亚历山大的耳朵。他马上把亚历山大拉出了水面，但鳄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水里疯狂地扑腾，可怎么也摆脱不了卡在嘴里的船锚。爸爸和亚历山大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赶快游到了岸边，这引来了好多小鸟的围观。爸爸对小鸟们说，哎，朋友们，请帮个忙，快去告诉王后赛斯，让她赶紧回家给我们准备一些干衣服还有热汤好吗？又对一旁的小鸭子说，麻烦了，请你们钻到水里，把我的王冠和科尔斯的礼帽给捞上来。一回到家，亚历山大就扑到了妈妈的怀里，他真是太害怕了。赛斯为他冲了澡，又帮他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他放到床上，给他盖了两床厚厚的棉被。亚瑟、泽菲尔、波马和弗洛拉看到亚历山大平安地回来了，都非常激动。火烈鸟把捞上来的巴巴的王冠和科尔斯的帽子也送了回来。虽然帽子有点变形，但是科尔斯不会介意，因为这可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晚上，小家伙们终于睡着了，疲惫的巴巴和赛斯也准备上床休息了。经历了那么多惊险的事情以后，他们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爸爸感叹说，哎，把一个小家伙养大可真不容易，孩子就是这样，不过他们真是太可爱了，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我该怎么生活啊。
想换新手机，想读 MBA， 想去看世界，想要太多，也想赚更多。刷农行银联信用卡办分期付款，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满足不同消费信贷需求，消费理财两不误，享受生活好帮手。
定制新厨房，我选家居乐，家居乐至上厨房。
富旅旅财专注专业20多年，中国建筑旅行财行业领跑者，让建筑更经典，让生活更精致。富旅旅财，
好衣选好柜，全屋随心配。我是孙俪，我选欧派衣柜，有家有爱有欧派。
箭牌卫浴安全沐浴节全国火热进行中，淋浴房专享价1399。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全民换变频，美菱变频冰箱温度波动小，食物保鲜好，关键还不贵。美菱冰箱。
大家好，我是胡歌，投保平安车险一个电话搞定，
4008-6000，专业客服答疑解忧。
4008-6000，报价精准，投保快捷。
4008-6000，电话买车险就选平安。
4008-0000000，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我是赵薇，厨房电器我选万和，热水器我更选万和。
盼雅门窗，越欣赏越尊享。盼雅门窗，
科技与艺术相遇，成就世界之美。东鹏瓷砖。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怎么办？
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手机流量，三大运营商全网通用，价格超低，良心品质，值得信赖呀、啊、亲，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央广手机流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之声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福彩开奖现场。
欢迎走进福彩开奖现场。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开奖的直播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郭笑。今天呢是2016年7月16日星期六了，感谢大家在周末呢准时的关注我们的福彩开奖节目。那在我们本期正式的开奖之前呢，按照